五，具体问题。四十九，基于此整体之视野，下文将提出一些观察结果，以说明前述论点如何有助于在实际情况中所提供的伦理导向，为符合教宗方济各提出的人心的智慧，尽管并非详尽无疑，但本次讨论旨在探讨如何利用 AI 来维护人位格尊严及促进公益。 AI 与社会。五十，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言，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以及把我们凝聚成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兄弟情谊，必须成为新技术发展的根基，并在这些技术被应用之前，作为毋庸置疑的评估标准。五十一，由此一角度看来， AI 能够在农业、教育和文化上带来重要的新发明，改善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水准，并增进人类的手足情谊及社会的友爱，从而促进整体人类的发展。因此 AI 能够有助于组织分辨有需要帮助的人们，并消除歧视及边缘化。为此 AI 及其他类似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人类的发展和公益。52，然而尽管 AI 具有许多促进福祉的可能性，但是 AI 也可能阻碍甚至反对人类发展和公益。教宗方济各指出，迄今为止所获得的证据显示，数位技术加剧了我们所处的世界之不平等。此现象不仅在于物质财富的差异，这也很重要，而且在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就此意义而言， AI 可能被用来延续社会的边缘化与歧视，制造新的贫困形势，并且扩大数位落差，甚而加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53，此外，主流 AI 应用的控制权集中在少数几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手中，因而引发了严重的伦理顾虑。 AI 系统之固有特性加剧了此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完全掌控，使用于计算的庞大而复杂的数据集，缺乏明确的追究责任制度，导致 AI 可能被操纵，以谋取个人或是企业的利益，或是舆论被操纵以利用于某项特定产业。这些实体受自身利益的驱使，能够用难以察觉和具侵略性的方式控制他人，形成操纵良心和民主进程的机制。54，此外， AI 还有被用来推行教宗方济各所言的技术官僚心态的风险。这种心态认为世界上所有问题都能够透过技术方式来解决。在这种心态下，人性尊严及友爱经常以效率为由而被抛在一边，仿佛生命的现况、美善和真理会自然而然随科技和经济力量而来。然而，人性尊严与公益绝不是为了争取效率而受到侵犯，因为技术发展若不能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品质，反而加重不平等及冲突，则永远不能视之为真正的进步。相反的， AI 应该成为另一种进步服务，以及更健康、更人性化、更社会化及更完整的进步。55，若要实现这项目标，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自主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更高的自主权能够提升每个人在公社生活中以及各个层面的责任感。对基督徒而言，这种责任的基础 在于认识到人类的一切能力，包括人的自主权，都来自于天主，并且是为了服务他人而使用的。因此 AI 不应只是为了追求经济或是技术为目标，而应服务于整个人类家庭的共同福祉，即让私人及团体可以充分而便利地育成自身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人工智能与人际关系。56，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指出，人类依其内在的本性而言，便是社会性的。人类如果与他人没有关系，便不能生活下去，亦不能发展其优点。这份信念为强调社会性的活动本身富有人和人道的独特标记。作为社会的存有，我们寻求相互交流，追求真理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们把已获得或是自以为已获得的真理彼此陈述，借以在追求真理上互相辅助。57，这样的探索与人类其他方面的交流一样，都是以个人之间的相遇与相互交流为前提，而这些个人由借由其独特的历史、思想、信念与关系所塑造的。我们也不能忘记，人类智能是多元的、多面向的，并且是复杂的现实，既有个体的，也有社会的，既有理性的，也有情感的，既有概念的，也有象征性的。教宗方济各强调了此一动态，并指出，未能够借着对话、平静的交谈或热情的讨论，一起寻找真理，这是需要我们坚持到底的历程，会经历静默和痛苦的时刻，也需要我们耐心地集结许多个人和民族的丰富经验。虽然我们可在弹指之间获取大量资讯，我们必须拥有心灵的自由，并愿意与有血有肉的人接触交流，才能够在周围环境和整个世界活出兄弟情谊。58，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我们可以思考 AI 对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挑战。就如同其他的科技工具一样， AI 有潜力促进人类家庭内部的连结，然而 AI 也可能阻碍人们真正的面对现实，并最终导致人们却会产生一种深深忧郁的不满或有害的孤独感。真实的人际关系需要与他人分享他们的痛苦、喜悦及快乐。由于人类的智慧也透过人际的互动及具体化的方式来表达，使其更加丰富，因此与他人进行真实而自发性的接触，对于充分参与现实势必是不可少的。59，因为真正的智慧必须正视现实， AI 的兴起带来了另一项挑战。由于 AI 能够有效地模仿人类智能所制造的产物，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在与人互动或是与机器互动的能力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生成式 AI 可以产生文字、语音、图像及其他一般与人类相关的高阶输出。然而，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本质， AI 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人，并且从业人员所使用的语言经常掩盖了此一区别。他们倾向于将 AI 拟人化，从而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60，将 AI 拟人化也会对儿童的发展带来特定的挑战，可能会促使他们形成一种互动模式，将人际关系视为一种交易，就如同与聊天机器人互动一样。而且这样的习惯可能会导致年轻人将教师仅视为知识的传授者， 而不是引导及培养他们智力与道德上成长的导师。然而，真正的人际关系应该根植于坚定的承诺，必须具备同理心和为造就他人的福祉。此一承诺对于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并且是不可替代的。61，在此背景下，必须澄清的是，尽管使用了拟人化的语言，但是没有任何 AI 应用程式能够真正体验到同理心。情绪并非仅限于面部表情，或是及时回应时所产生的短语。情绪反映了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与世界以及个人生活的关系，而身体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真正的同理心需要具备倾听的能力，要能够体认他人不可或缺的独特性，并且要接纳他人的差异性，甚至理解他们保持沉默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并且与 AI 所擅长的分析判断领域不同，真正的同理心属于关系领域。同理心涉及到直觉地理解他人的生活经历，同时保持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虽然 AI 能够模拟同理心的反应，但是 AI 无法复制真正的同理心，那种高度个人化及关系化的本质。62，有鉴于此，我们清楚了解到为何应该始终避免将 AI 歪曲为人类，以诈骗为目的而进行此类行为。这是严重违反伦理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到社会的信任。同样的，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在教育或人际关系，还包括性领域中，使用 AI 进行诈骗，也应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因此需要谨慎的监督，以防止造成任何的伤害。应该保持透明度，并确保所有人的尊严。63，在日益感到孤立的世界里，有些人转向 AI 以寻求深厚的人际关系、简单的陪伴，甚至是情感关系。然而，人类本来就应该要体验真实的人际关系，并且 AI 只能模拟这样的关系。尽管如此，这种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成长为理想自我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 AI 被运用来帮助人们建立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联系， AI 就能够对人类全面发展产生正面的贡献。相反的，如果我们用与科技的互动来取代天主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有可能以毫无生命的影像取代真正的关系。我们不应退回到人工化的世界，而应该以坚定及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现实，特别是要体谅穷人及受苦者，安慰悲伤者，并与所有人建立相互交流的关系。